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集啊，我们进入到了人事管理的第二集。其实这一集跟第一集是同一个时间录的。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集讲的是职场搞事鬼，然后有趣奇葩的事情吗？
没错。
那你也知道这种东西聊着聊着容易聊上头。
对，会越想越多。
对嘛，要么是越想越搞笑，要么是越想越气。
对。
越想你的情绪会越澎湃。
嗯。
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天再录我们的第二集。第二集呢，我们要聊的是，因为我们各自啊都待过不同规模的公司，有大的企业啊，也有一般的中小企业，然后也有真的很小的小型企业。那我们想要来聊聊不同规模的公司分工的差异跟相似程度，
嗯，
就是差在哪嘛，然后还有哪些其实是有点像的，还有跟同事之间的相处差在哪，跟哪里像。
嗯，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这件事情。
好啊。
好，那首先我们请 Angela 来分享。你觉得，因为你也有待过大公司吗？
对，之前有去实习。
对，然后你也有待过，我记得你也有待过一阵子那种资讯公司，大概算是十几二十人规模的企业嘛。
嗯，对。
对，然后你也有待过更小一点，可能10人或是以下的。
对。
那你觉得如果只就分工这件事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们的差异有差在哪里？
嗯，我觉得大公司通常都会把那个分工分得很细，然后细到大家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感觉。
哦。
但我之前是因为我在大公司是实习，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实习生嘛，所以也不太准，因为 我收到的就是主管叫我做什么，然后我去做。
原来如此。
但是我自己观察到的是，大公司常常会把职位或是职责分很细，细到可能那是衍生出来的职位。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为了要有一个职位而有一个职位吗？
对啊，你之前好像是不是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我之前在真的蛮大的公司工作，我是在金融业当行政。那大家也知道，金融业都很大嘛，
对，
人数就是动辄几千人、上万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上万人啊，但几千人，反正就很大嘛，
多到就是多养一两个人，大家不会发现这样。
对啊，就是你基本上可能有2%，可能不止20-30%，可能50-60%的同事你都不认识。
对，
你从进入到离职，你可能都不会认识这些人，
没错，
连见都没见过。
对，
对啊。像我在那时候在金融业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对，就像你说的，我就是负责一个很小的行政的工作。
嗯，
那个分工真的很细，连我们这个行政的部门都有大概4-5个人来处理一些行政上的分工。啊，他的确需要4-5个人去处理，因为一个人可能真的处理不完。
哦，
对，因为有时候忙起来其实还蛮多事的。可是有时候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到底跟整个公司有什么关系？感觉就好像其实有你 OK，没有你也 OK。你就是
罗生门呢？
你就是一个放在公司里面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位置的一个身体。
对，
就这样。然后的确像你说的，分工分的算蛮细的。
嗯，
像我那时候负责做一些跟车贷有关的行政业务。
对，
我那时候我要处理的其实是那个已经没有在合作了，只是有一些剩余的，因为有一些人他还是持续在缴钱嘛，那他缴完之后会需要结清他的债务嘛，然后我们需要开一些证明给他这样子。
哦，
我就是负责去把那些剩下的人的那些证明弄完，然后跑那些作业系统啊，跑那些软体啊，产那些报表啊，给主管盖章啊、签名啊，然后收发寄到什么地方这样。
对
的，大概就我工作其实就真的是 很小很小很细节的事情。
嗯，
那其实它跟在比较一般中小企业的那种感觉就差蛮多的，对吧？
对啊，
因为像我们也都待过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通常遇到的事情就会比较没有分工那么细。
嗯，就一个人要负责很多的事情。
对啊，那像 Angela 你有在中小企业待过， 你自己觉得咧，感觉是怎么样？
中小企业我觉得刚好我的职位也是可能刚进去的新人，所以都还是别人在交办我事情。
对，
但我自己觉得说中小企业，我看其他人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比较常是他一个人要负责很多的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可能不一定是他职责规定要做的事，
嗯，
但是有可能就是哦，突然要帮忙做什么事情，或是突然要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就会比较不明确。
哦，像我之前也有待过比较中小的企业，
嗯，
但我那时候是打工啦，它规模也不大啊。我也有在里面当过最底层的，
嗯，
也有当过比较算是主管阶层的。的确就中小企业来说的话，要负责的事情真的会比较多，
嗯，
但我觉得我们那个我打工的那个地方其实已经算是组织的蛮好的，所以相较之下不太会有去做其他人该做的事情的这种状况，因为他分工还算明确。
嗯，
可是当我升到比较主管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会遇到问题，是我其实也没有下属。
哦，你就是负责一整个部门。
对，我等于就是负责一整个部门的所有事情，那我就真的会变得超忙。
嗯，
但我的确也是在负责我职责内的事情，那是我待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们组织正做得很好，
嗯，
所以不会有那种分工奇怪的状况。可是你当然还是会遇到人不够的时候，一个人需要处理很多事情的状况，
嗯，
所以像我那时候升到比较像是主管的位置的时候，我就得要负责那整个部门的事情。
对，
那又刚好那个部门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然后我以前也没有负责过，所以就是很累。
可以想象得到。
没错。那在更小一点的企业你有待过吗？
有啊。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那个分工怎么样？
那就更不用说，它就是更混乱，每个人要负责的事情更多，但是也不是明确的规定说某个部分就是由谁负责，而是说哎，你今天临时处理一下这件事情，哎，今天这件事情给你做，就是非常的随机。
嗯，
不会是规定好某个人要负责做某个区域的事情或是某领域的事情。
对，
就会是非常随机的分配。
哦，
而且刚好我那时候在小公司的时候真的规模很小，就没几个人。
对，
所以老板啊跟我就是可以很直接的沟通到。
对，
所以我被交办任务的时候我一定是得听嘛，因为他就是老板。那怎么办呢？如果老板交办的事情不合理或是
执行上有困难，
我也只能说 yes 啊，我也不能说 no。 我也没办法跟他说哎，你这个想的不对，或是你这个有问题，你不应该这样子做。
可是你就算是在一般的企业中小，你也没办法这样顶撞主管吧？
是没错，但是感觉比较有规模一点的公司的话，他们在交办任务比较不会是那种很随机的叫你做你就做，就还是会遵循着一个组织的架构。
哦，
就比较不容易会那种带有一些人的情绪进来。
也不一定吧。
真的吗？
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像我们上一集聊到，你就算在大公司，你也有可能遇到一个搞事鬼的主管啊，或搞事鬼的下属啊，他也可能会讲话酸言酸语或者带情绪啊。
嗯，是没错。
但我是觉得的确就如你所说的，混乱会随着规模减小而放大。
对，
当然也有可能你规模就是小到你一点生意都没有，那当然一点混乱都没有，那就是
那也不太好，
一潭死水嘛。其实对啊，因为我也其实也都在各个规模待过。
嗯，
说真的，的确大企业对我来说真的是不混乱到闲到会坐着坐着就快要睡着。
因为分得太细了。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也因为我负责的是行政职啊，它就是一个比较，说穿了就是一个比较凉的缺。
对，
你的薪水不太会有太大的涨幅，但是因为它是金融业，就是稳稳定定的做下去，你就可以持续的领到一个说不上太差，
嗯，
也不是多顶尖的薪水，
对，
但你不会很忙。
嗯，
那在进入到比较越小的规模的时候，处理的事情当然就越多，
嗯，
可是薪水也不见得会比较多。
对，
有时候运气的嘛。对啊，因为薪水多寡有时候其实跟公司规模有很大的关系，混乱程度跟公司规模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但是真的就是越小的公司，至少就我的经验来说，越小的公司一个人需要处理的事情就非常合逻辑的就会越来越多。
对，会放大，
然后也的确如你所说，跟主管的距离会比较近，
嗯，
跟那个更高层的人会比较近。我觉得这其实是优点也是缺点。
真的，有时候这种可以直接接触到上层的时候，如果上层是还不错，而且是有在思考就是未来，或是有在思考组织要怎么组织的主管的话，其实如果你去建议他们会听。
对，
但有些不是这样类型的主管，你说了他可能不会听，所以可能就会导致更难去一起运作。
对啊，其实就像你说的嘛，就是你跟上层越近，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不是好事。
对，
像在大公司你很难接触到上层，
嗯，
但你也就是安分守己做好你的工作，上班下班这样子。
对，
对啊，但是小公司的话，我觉得优点就是在于你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个公司的制度，或者是你的那个对这间公司的影响力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较大。
嗯，
但缺点也会是因为比较大，所以你的责任也比较重，或者是你跟 主管老板越近，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较麻烦的事情。
嗯，对啊。
那再来我们来聊一下大中小企业不同规模跟同事相处的差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比较喜欢哪一个？我觉得我都还好耶，好像差不多。但对我来说差异是，大公司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在大公司跟同事相处的时候，比较能够公事跟私事分开。
欸，我也觉得。
对齁，因为大公司它就像你说，就是上班时间就上班，下班你就下班了嘛，
嗯，
然后很固定，那个时间很固定，然后跟工作的内容可能比较固定。
对，
所以一下班你就切割了嘛，就是你可以很好的切换你的身份。
没错。
但是是在小公司的话，因为大家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然后人员也比较少，所以工作就是需要依赖
别人
或是需要依赖这个人完成，那可能就是下班之后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很干净的切掉现在是下班时间，大家可能还是会互相找来找去，我这个真的很急，我需要你帮忙，或是 我需要你做这件事情。
对，
就会没有办法很好的切换那个就是上下班的调试。
嗯，其实我真的也是这样觉得，但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待的大公司刚好都不是那种会有很紧急的事情需要我们加班处理，或者是其实我是做行政的，那我们那时候要加班的原因倒也不是什么真的很忙或什么样，的确，在月底的时候会有某一天需要做一个月底的类似结账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一些账务的结算的动作。
对，
然后又因为我们那个系统是几十年的系统，那系统比我还老，所以它运作的很慢，所以其实我花蛮多时间，我加班其实蛮多时间是因为那个系统要跑很久。
你在等它？
我按一个按钮它可能要跑两个小时。
哈，太久了吧。
然后我在那两个小时之内，我就是如果我还有一些纸本的事情可以做，我可以做，做完我就没事了。
对，
我就是发呆，然后就等，
啊，
一定得加班，因为它就是跑那么慢。
嗯，
那好，撇开加班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同事相处就是真的是各有优缺，但像我自己呢，有时候我觉得大公司对我来说比较自在。
哦，对，
因为说实在的，我不是那么常会主动去跟人家交朋友的人。
嗯，
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啊，我上班就上班，下班就下班，我不想要发展额外的社交 啊，我觉得每个同事在大公司人大概都这样想，有些人可能会私下约什么的，但他可能就比较喜欢社交这样子。但我觉得对我这种没有特别热爱社交的人来说，大公司就很方便。
对，
因为大家就是上班聊天，下班就是哎，我先走了，拜拜这样。那因为我做的是行政，我们又不太会有刚好我这边没有遇到什么需要太多协作的地方，顶多就是等主管盖章就好了。
嗯，
啊，那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可能都是他盖了章之后，我明天再拿去别的地方就可以了，我也不用真的等主管下班。
对，
这对我来说是蛮舒服的。那但我在比较，因为我跟刚刚说了嘛，我打工的时候待的算是比较像是中型、中小型，
嗯，
就几十个人那个规模的公司。啊，我们那间公司，其实我觉得我算幸运，因为那个地方的团队的氛围非常的好，
哦，
所以大家会像朋友一样相处。但公事也是归公事，但是你就会跟这个你的同事有更多深入的交流。那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你可以真的结交到比较好的朋友，可是缺点就是那其实第一个很看公司嘛。
对，
我刚好遇到的是这样，如果我去别的地方打工，可能 maybe 他们里面的人勾心斗角的状态比较严重，可能就没办法，可能就会变得很负担这样子。
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规模不大，所以所有人大概都认识啊，你跟谁有不爽或什么的，这些东西情绪很容易就是会分不太开。
嗯，
因为有了一些比较紧密的交流，反而让你没办法公私拆分。
嗯，
所以好处也很明显，你可以真的比较认识这个人，坏处也很明显，就是你真的会认识这个人。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不是你会想要认识的人，你也得认识他。
对，
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很烦。
嗯，
那你说要在规模更小一点的公司的话就更是这样啊，因为你会跟这些人认识的更深。
没错，
我当然也会希望可以交到一些知心的好朋友，非常的情感深厚的好友，我觉得也不错。但当然有些人我觉得维持在礼貌啊见面打招呼的状态也不错
就好了。
说实在的，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嘛。
嗯，
老实说我没有那么喜欢公事跟私事被混在一起，我是一个很在乎身份之间切换的人。我很讨厌就是跟某个人有不同身份的都有交流。
嗯，
这种事情难免嘛，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在于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会让你很难去切割公事的情绪跟私事的情绪。
嗯，
我觉得这个是在大公司最好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大家都离真正赚钱的老板很远。
对，
所以大家有点一国的感觉。
哦，对，
可是大家又有一点反正我做完我的工作的事情，我回家之后就各过各的生活。
嗯，
所以就会有一种维持礼貌但又不太会讨厌对方，除非真的很深入的交流。
嗯，
我觉得在大公司是这样。那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而且刚这样你这样讲，我就想到我觉得这样看来好像是大公司会距离产生美感。
嗯，没错，
小公司就是没有距离了，所以就是丑跟美就是显露出来。如果是运气好的话那很棒，就是可以更认识这个人，但是如果运气不好的话，这个人的坏的样貌就也都会跑出来。
对啊，真的就像你说的放大镜嘛。
对，没错，
因为基本上小公司人少，你得看人就得看得更近一点，你就看得越仔细。那大公司很大嘛，空间很大，距离很大，远远的看，哎，好像每个人都是帅哥美女。哇，近看哇，但大公司没什么机会近看，或者是说你比较有空间可以不去近看，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
嗯，那这样你比较喜欢哪一个？规模大跟小的公司？你比较喜欢哪一种规模的同事的相处？
我其实比较喜欢小规模的。
小规模？
对，但我会觉得因为应该说小规模我可以建立比较深厚的关系，但我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某个层面我会想要自己创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主动的去建立这个关系。
嗯，
我筛选进来的人只要我够厉害够聪明，我可以筛选进我想要的人。
对，
跟把我不想要的人赶走。
嗯，
因为我是老板我说了算嘛。 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当然你说如果我要创业，当然会希望总有一天规模可以扩大，可是你至少在一开始规模还没扩大之前的时候，可以招募到的是一群好伙伴，
嗯，好战友，
对，你跟这些人是很好的，我觉得就还不错。但我觉得同时呢，也保留一些各自的私人空间也是很好的啦。所以我也假如今天是我待在一个中小企业，或者是我自己开了一间中小规模的公司，我也不会想要就是跟某些平常是朋友然后很亲密的接触，然后就变成合作伙伴这样。
哦，你不想要找亲密的朋友当合作伙伴？
对，当然如果是家人夫妻这种人无话可说嘛，
对，
因为那个关系是更紧密到基本上比较难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会去破坏，当然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可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毕竟还是没有像家人那么紧密嘛。那如果合作起来，你发现这个人可以当朋友但是不太适合当合作伙伴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跟他当了合作伙伴而失去这个朋友。
对，
那就是距离嘛，距离产生美感嘛。
对，对，
那你呢？
我觉得也像你说的，因为大公司感觉就是各过各的，跟同事就是上班会交流，下班就是下班了。
对，
但在到越小的公司的话，我也会希望是自己可以建立自己的团队的感觉。因为真的就像你说的，因为有时候你去到一间小公司，你很难筛选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是你喜欢的人，或是是不是合作得来的人。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建立一个你自己的公司的话，那就可以自己筛选你要跟谁合作，你要跟谁一起当战友。
嗯，没错。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当然还是自己开公司。
对啊，我自己开公司就得要处理很多事情。
对，而且要够聪明，聪明的去管理，聪明的去组织，才能够真的好好的走下去，不是只是为了想要有一个团队而建一个团队。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聊下来，说真的，不管今天是大中小规模的公司，其实都会遇到一些人事的问题。
对，
只是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站在员工的角度看大公司 中小企业的人事问题，可能是这样，对老板来说其实也是这样。
嗯，
可是一间企业终究是希望自己从小规模变成大规模嘛。
对，
那我觉得说实在的啦，其实你很多看到小规模的问题都是在于不够明确，或者是不够有组织。嗯，
对，
所以其实你有好的组织，你让公事可以就是归公事，然后就可以发展的很顺利。那当你变大规模的时候，反正公事就是公事公办嘛，你也不太会用公事的情绪带到私人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大公司的优点，就是大家各过各的很开心，然后一起工作的时候也不太有什么问题，也蛮开心的。
嗯，
说穿了，大规模的公司也是你还是会遇到人事的问题嘛。
嗯，
只是你规模的大小决定了那个问题的形态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组织规划，其实很大的程度就可以避免人事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人事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都是有情绪的，你只要带着情绪，正面的情绪当然很好，可是带着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两个人的情绪不对盘，频率不对，磁场不对的时候，在沟通或者是在合作上就很费事了。那你要如何避免这件事情？因为它无可避嘛，
对，
你一定得这样子。所以你要能做的只能就是减少这件事情对事情的影响，减少这件事情的发生率。嗯，那你也只能从组织下手，从制度啊，或者是从培训这些部分，招募部分下手，所以你可以确保你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然后他们在合适的位置发挥合适的功能。
嗯，
所以大家功能都运作顺畅的情况下，就比较不会带情绪。
对，
然后就可以要私下再做一些私人的交流，就是可以把这个身份分得很开，然后就可以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
嗯，就双赢啦。
啊，没错，真的就是双赢。所以呢，如果你的公司呢也遇到一些人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找我们，因为呢这就是我们的专业，我们会处理一个公司的各种问题，然后协助公司扩展。那只要你处理好人呢，就会扩展，因为毕竟公司组织 都是由人组成的。
对，
那只要有好的制度或是好的管理，就可以好好让人发挥他们该发挥的功能，然后大家也不会带情绪，就可以有一个开心的工作，老板也赚钱，公司会成长，
嗯，
员工也开心，员工也赚钱，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那我们就要播一样，每周日的晚上八点半准时上架，在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 跟 MixerBox 这五个平台都会上架。想要听到我们聊更多跟人事有关的主题，或者是其他的主题跟企业有关的东西，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持续的收听哦。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